傅，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社会怎么让孩子吃苦？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想让他去学一些什么绘画班、英语班啊，但是我妈老说你这样给他花钱，不是也是损伤他福报吗？然后我就有点分不清，比如说
这个不算的，
正常的接受。
妈妈过分了，执着，送孩子去学点东西，花点钱，很正常的。没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想别的小孩子，你说该学英语了就要学英语，然后该学什么书法了就学书法。我妈妈是觉得说，在孩子身上花的一分钱都算是他的福报，然后就一直说
好了，这个不对
了，福报吧。
好了好了，不要再解释了，好吧？你一辈子就学会解释，师父已经跟你指点了，你就不要再解释了。
我知道了，师父。
好好听懂就好了。
师傅，下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对人间某些事物是某些事情比较着迷，比如足球迷啊、篮球迷啊，学佛之后可能不会去看全场比赛，但是呢会比较关注比分和球员，这是否也会影响我们以后跳出轮回呢？师傅，
这个一般问题不大，没有什么大因果就可以了，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迷了你就是动因果了呀。如果你今天看了一天足球，你不念经，你不是动你的因果了吗？因为你本身在这个方面你
是
许过愿的嘛，对吧？
还有就是有个同修，他发现他的孩子无意间就在学校里借了书看，因为图书馆也有书，同学之间有借书，然后发现那孩子看的这些书啊都不太好，都十二岁了，都看那些都带有小说恋爱情节方面的情感，因为老师们也说要课外阅读，这个课外阅读量也很大，孩子们呢看这些书也不是很好。作为就是学佛的孩子，应该哪些书适合看？师父能不能开示一下？
看书呢，总免不了。现在任何书上都讲感情，都好像不弄点这种，好像不弄点这种色彩的话，好像没人看一样。这个是就是很多的作家呢，他们现在随着潮流化啊而变化啊，是这个概念。所以师父呢是这样讲，给孩子看的时候呢要告诉孩子，孩子啊，你看这个书很好，你知道书里面写的很多男男女女这种情啊都是编出来的，我说假的，你看很多电影啊，儿童不宜，对不对啊？他就是不给你看
的
嘛。所以你要是他孩子要看的，你就必须要告诉他，孩子啊，那里边这些男男女女的东西都是编出来的，根本不是我们现实当中的，而且这些东西你要是进入你的脑海里当中，你会增加负能量，实际上就是用身体上在精神上不停的增加自己的正能量来去除啊这个邪恶的思念，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明白了。师傅，你小时候看什么书啊？就是十二岁、十三岁这样子。
哇，《封神榜》啊。
封神榜。
啊，我这很厉害的因为家里我父亲给我从小在跟我加工加这种文那个繁体的那种叫文言文的加工。过去小时候看了流水不服复苏不渡啊，都学的啊。这些东西都要学，然后呢西游记咯，是不是呀？
西游记
我最不要看的就是红楼梦了。还有那些卿卿我我我都搞不清楚他们里边的称呼啊。这个烦的嘞，搞来搞去啊。这种人的深层意识当中，如果都是整天这种搞来搞去，勾心斗角的话，你看了之后，你以后会觉得这个世界，你去看好了。你去看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海明威啊，他就是忧郁症自杀的嘛。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这个作家他写的东西太过细腻了呀。写到人的内心里了。写的人呢卿卿我我，那些事情了，我的妈呀，看了人会产生很多的压抑呀。你看莎士比亚的那些剧本，好吧好啊，真的好啊，感动啊感动啊，对不对啊？但问题是你看了之后忧郁啊，你《红楼梦》看了难受吗？你现在很多人喜欢看梁山伯祝英台，看到最后梁山伯 跟朱英台，
人
忧郁的不了，你这都死了，好了好，好了还进化变成蝶蝴蝶了。
嗯。
我小时候看了一个这个刘三姐，后来变那个什么云南那个云石啊石头啊，哇，看了这块石头，就想起了这个事情，哇，好看好怕怕。这个都是、
嗯、
很多东西都是负能量的东西，你要看正能量的东西啊。
嗯。
你说是不是啊？
嗯。对，是还是让孩子们要传递正能量的信息，要慈悲 要布施啊，传统文化这些书都可以看哦。
对呀、传统文化这个二十四孝，这种书不能看的，
弟子
规、弟子规啊都可以、但是呢，要有一些故事情节的，是很容易让孩子看。
对对对，
好了。
是的，像他刚才的视频就很好，就是发现他们不停的看，每天看都不厌倦。
对呀、
而
且你仔细看每一个人的眼神，他动画片里边观世音菩萨的眼神、很好玩的。
然后呢，那个第三个问题哈，台长开示过《红楼梦》这样的小说，负能量比较大。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本书只要在世上流传，作者就一直有业障？作者有其他诸如记录历史的功德吗？
啊，你怎么研究到曹雪芹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吃饱饭没事干的你啊？没事找事情出来问台长啊？还千秋功过啊？谁非呢？我才不管呢。凡是记住这本书是比较属阴的，记录历史它也是有功德的。就这么简单，那么就要看功德和、就是一个人好事也做，坏事也做，对不对啊？有漏吧，他应该说是有漏吧，他记录历史是有功啊、但是他写的这个东西太阴了嘛，就有漏吧，明白了吗？
明白了。
比如现在像孩子们都愿意学那个音乐呀、比如说你说这个钢琴，我听音乐说是属阴的，
对。
那现在他们就是说要学这个选音乐的话，是不是学古代说古琴了比较好，古筝什么的？
古琴嘛也麻烦的呀。
嗯？
也麻烦的。是女孩子是吧？
啊，对。
女孩子们学个古筝还可以，古琴不要学。古琴的话，这一弹出来的声音就是哎呦，招灵了，你听得懂吗？
啊！
哎，这种音乐，你想想看，它本身是五声音阶，哆来咪嗦拉，它没有哆来，还没有发跟 C 的，所以这种五声音阶的话，在中国古代的话都是古代的音乐，所以昆曲就是很古老的，它就是五声音阶，你明白了吗？
对。
所以像古筝嘛，
那么我想问一下，学孩子学哪种乐器比较好呢？
小孩子钢琴可以弹，并不是不能弹。钢琴弹第一，
晚上不要弹是吧？
晚上不要弹，白天可以弹。
那我想让他学古筝之类的，可以吗？
也是太古了，
太古了是吧？
这古的话就是，你看你要学任何乐器，你要看他的声音发出来欢喜还是悲伤的。你去看好了。如果这个古筝发出来就是比较忧伤的，还有那个箫就不能弄长笛啦就可以，比较比较笛子啊，长笛比较欢快的小提琴呢也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就是晚上
一到白天都可以
晚上你这个小提琴，你说远远声传过来一种悠悠悠悠郁郁的琴声，那么小提琴都拉得来你心都碎了对不对啊？有一个人跑到人家养老院去慰问演出，拉了一段二泉音乐，老人家说停下来 stop
是那个太悲了，那个
太悲了吧，人家听得出的声音，有感觉的。
还有
杨琴，
我想问一下
杨琴蛮好的，杨琴
是吧？
杨琴比较阳光啊。
好的，谢谢。
杨琴很好听的。
就是现在就是有很多就是流行音乐的节目不是很火爆嘛，就是一些节目类。但有的师兄呢，可能是沉迷于其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就是说，师傅，这个流行，想问一下，从我们这个佛学角度，流行音乐这个本质是什么？我们怎么学佛人怎么要去正确的看待这个流行音乐呢？师傅，
流行音乐是这样的， 流行音乐呢，它为什么之所以流行，流行是跟着时代的变化，流就是动，动感的音乐，行就是正在运行，所以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就是说正在动感的一种啊啊，在外面就是运用被人家所接受的一种音乐叫流行音乐。那么流行音乐呢，你如果按照现代的来讲呢，它是一种被人家接受口味的，比方说邓丽君那个时候流行音乐讲感情的，那个时候人的感情都是比较内涵，不抒发出来啊啊，爱你在心口难开了啊，月亮代表我的心了，像这种都是不大敢讲的那种爱情的故事，对不对啊？像这种东西呢，你一唱出来之后，哎呀，唱到你心里去了，开心了，那么就流行了，对不对啊？啊，但是呢，你从玄学角度上来讲呢，像这种流行歌曲也不是说它完全不好，只是说要看的哪一种音乐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情感的音乐可以接受，因为它能抒发人的情怀，并不是一种啊不好的象征。但是像有些过分的像 disco 啊，它是一种发泄，它这种音乐通过高分贝来刺激你的感官，让你的心潮澎湃，让你的血液充满着那种啊那种野性，它来刺激你，它来让你能够啊抒发掉你在一天当中工作的啊这种不好的这种情怀。但是它过分了，它过分之后，男男女女在这个时候他们在里边，他就觉得他已经不是人了，他像一群疯狂的野兽一样，跟个逛啊跟个逛啊，他就完全这种噪音加上这种昏暗的灯光，让你沉浸在一种像地狱里地府里那种疯狂的，没有完全把自己是个人，你就忘记像个动物一样在那里摇晃，都跟着节奏在这么摇晃，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动作，难看不难看，下流不下流，雅观不雅观，这个是对西方很多的文化的一种，我觉得一种讽刺。实际上西方的文化如果说啊那个中世纪的文化还有一些修养，如果现在的这些文化只会对青年人带来一种茫然的追崇，你看现在在中国的很多的舞台上充斥的这些东西，你说让我们的孔老夫子在九泉之下他也不能安心啊，他在天上他做佛他都不能安心啊，你想想看，这个难道是文化吗？这个是杂音，这个我看是精神垃圾很多很多。
对对对
啊，我不是说全部，我这个人讲话绝对不会绝对的，我是讲有一些这个精神垃圾，这种音乐真的是噪音，简直就是在迪斯科舞厅里边你都不知道他奏的什么音乐，唱的什么歌，讲的什么词儿，在里边怎么动，这个灯光啊乱来啊，真的哎呀，这简直对那些年轻人来讲简直就是一种浪费时间了。
是的是的，哎呀，
所以从玄学来讲，你这个精神境界你就进入地府，你如果很文静的很优雅的坐在那里欣赏一个音乐，为什么欣赏歌剧啊，进入像进入天堂一样，对不对啊？你看他们西方也有唱圣歌啊，我们那个佛教音乐多好听啊，一个古筝，
我很喜欢听，
对不对啊？一个古筝啊，一个天乐出来，干干净净，斯斯文文，动人心弦，那真的这个东西呢才叫修养了啊，我讲对不对啊？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谢谢师傅您的支持，哎，谢谢您，谢谢您。
所以你看后来人家，所以人家说了，菩萨来的时候你的音乐要配上去特别的感人，对不对啊？
嗯，对。
如果所以现在很多西游记的再版被很多外国人也演西游记啊，弄得来孙悟空一下来马上咣咣咣啊，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对不对啊？这什么玩意儿？这因为音乐有形象的啦，啊，你看这个当年坏蛋出来的时候，就坏人的音乐就出来了，革命英雄出来，他是正和弦啊，哆咪嗦啊，都是正和弦。那个坏人出来，那小三和弦那个雷发拉， 这个发和瑞，发和西，它本身在中国的五声音界当中它是没有的。中国五声音界是哆咪嗦拉哆啊哆来咪嗦拉，没有发跟西的，没跟发跟西的话，你的音乐出来就非常的正，浩然正气。后来西方的音乐传进来之后，加了一个发跟西，啊，就是那个半音界。这个半音界一加进去呢，这个发跟西的这个有点像那种不正的音乐，就是有点像坏人来的那种音乐配上去的。所以很多的和声都出来了。其实这个音乐呢是另外一个无国界的，但是指的这个形象也是很重要啊，音乐形象。你看一个坏人一出来，这个整个这个声音啊，整个就像你看看地道战、地雷战，日本鬼子一来的时候，那个音乐，
是，
对不对啊？当，你一听就日本人来了啊，游击队来了，马上当，好了，往上跑了，音乐，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那师傅，那您也听过，就是听到过天上的天乐吗？就是天上的音乐吗？
听过。嗯。
哦。
好听，他这个天乐是这样的，他有点像编钟，编钟。
嗯嗯。
他的天乐像编钟，就有点像古代那个皇上听的那些音乐，就是有回音的。有点像现在乐器叫铝板琴啊，像那鼓，那就是那个西方乐器当中有点像那个这个竖琴。
哦，
哎，他这个
师傅天乐是不是啊？听到的时候它含美，就像仙乐也是仙乐，
啊，对对对对，绝对，它没有发跟西的。我听到现在天上的音乐没有发跟西的。它完全是一种正能量的。非常好听，每个音乐好像都能在天上引起共鸣，就这个感觉，就是每个音乐啊都能在天上引起共鸣，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明白了，明白。你像当你郁闷时，一听天乐，哎呀，心情豁然开朗，
绝对，
哎呀，
太好了
，好，谢谢师傅。
你在天上你不会郁闷的。天上你因为一直听到这个音乐，你这个心中就是这种宽广的东西。只有在人间你郁闷的时候，你听听这种音乐，因为有几盘带子好像叫云什么的，就是
云水禅心
这个音乐就有点像天上的音乐，但是我听过一点，我估计它是60%吧。
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现在很多小孩呢都有在学乐器，那在节目当中就是说弹钢琴的时候钢琴声是属阴的，那如果其他的乐器比如说像吉他呀单簧管这些乐器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单簧管呢，双簧管吹的东西嘛，当然当心了，吹的东西吹得好的话肺活量比较大，但是吹得不好的话肺病了。
哦，
现在明白了吧？啊，这个没办法了。
明白明白。
你看一个女孩子，过去就有女孩子吹笛子啊，吹那个 flute 啊，就是那种那个黑管啊，什么东西啊，还有那个长笛呀、啊。
嗯。
吹到后来嘛，肺不好了呀，因为爸爸妈妈不停的叫她练，练到后来嘛，就吹坏掉了呀。什么东西都要适可而止的。你可以叫他练任何东西，包括钢琴，只是晚上不要练，白天练不好了。
行，好的。
因为白天练的时候他是属阳、属阳的时候你阴上去阴阳调和根本没问题的，你到了晚上已经属阴了，你再来一段钢琴死人的曲调，像贝多芬啊，对不对啊？啊，莫扎特啊、像这些
明白
啊，这些人都是死人的音乐啊！你一弹了他，人家说叫魂的、这还听不懂啊？
还有一位是福建泉州的同修，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是高位截瘫了，因为他女儿其实很小了，是2007年的。然后他就是前一段跳舞之后呢，他就下腰，跳舞的时候下腰，结果下腰的时候把那个腰就起不来了。之后他就高位截瘫了、然后现，对对对，他 然后他现在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也是同修嘛，他有给他许愿念经念小房子，三大法宝都有用。嗯，他现在孩子已经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站立行走了。那经过三大法宝之后呢，病情已经有好转，但是他这两三个月啊，他的病情一直恶化，小腿肌肉不断的萎缩。现在就是医生也彻底放弃了对孩子的治疗，孩子现在已经严重到就是父母一碰他的脚，他就一下都会断掉。然后孩子自己呢也梦到了好多人都在拖他的脚。师傅，这种情况应该就是需要大量的小房子对吧？还有大量放生对吧？
首先要把业障去掉，去掉业障之后，慢慢的才能恢复。那个鬼不搞他的话，他的腿才会慢慢的恢复。恢复之后要看看坚强的毅力，慢慢站起来，要走路，要锻炼。就算截瘫的话，也要仗着自己的假腿要走啊，否则他永远站不起来。像这种孩子，首先要去除灵性，有灵性的话，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站起来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那师傅，像他这种情况许愿小房子，是不是要许一个大量的？比如说啊，好像需不需要几千张这样子？
要的，五六百张先取吧。
你是说第一批五六百张对吧？
对，先许了看看看行不行。
然后之后的话就108张可以吗？108张一起这样
可都可以。
嗯，那么放生的话是需要上万吧？应该。
嗯，放生要念很多。放生最好能够放到先放几千条吧，我看他，所以爸爸妈妈不要太执着，有的时候跳一些舞啊，跳一些古代的舞啊，就跟唱戏的人一样的，他也很容易惹灵性的，你听得懂吗？
哦，是这样。
他如果去，因为每个舞蹈里边他有故事嘛，故事里边也有主人翁的嘛。你看看唱戏的很多人到后来都生癌症了，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啊，
他因为复古嘛，那么很多的古人啊，他死掉的亡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不能多讲的这种事情，好吧？
明白明白。师傅现在就是那么他就是一定要吃全素了，对吧？
对。
嗯，好的。我是希望，也是希望他能够好转，早一天站起来，然后能够现身说法也是好。
就是看一个小孩，2017年属鸡的，身上有没有灵性？
男的，女的？
男的。
妈好，没有灵性。
啊，没有，那挺好。师傅，就是他吧，就是特别喜欢听音乐，然后一听音乐就打拍子，从小就5个多月的时候。然后就是跳舞什么的，他这个以后能做哪方面呢？长大以后，
千万男人不要跳舞，男人跳舞是最恶心的。师傅从来不从小就不喜欢看男人跳舞。你说唱唱流行歌曲，做几个动作，这都没问题的。一本正经在台上跳舞，我的妈呀，哎呀。
是，
听得懂了吗？讲话很快就会娘娘腔出来，吓死人了。好吧，我个人意见，我并不代表悬疑中枢，我说我个人不喜欢，明白了吗？好了。
对，是不是他就是菩萨的那个念菩萨愿，然后给那个孩子，他就是从小就是拜，现在几个月嘛就会拜菩萨，然后一说上手合掌什么他就合掌，然后那个在佛台就是拜菩萨。
现在几岁了？
就是现在才将近10个月吧。
他会做梦做到我的。
他特别喜欢看师傅照片。
好了。
你看那个台长爷爷照片，乐得不行，然后喜欢看师傅那个视频，给他看那个师傅法会视频，然后他就拜，他就自己小手就一直在那拜
了。慢慢看好了，你看到后来他会跟着台长很好学佛的，根本不会跳舞的。你就叫他懂点艺术，懂点音乐，都很好。音乐其实挺好的，音乐你看天籁之音啊，对不对啊？你看看任何宗教他都有唱歌的，圣歌啦，像我们有佛歌啦，对不对啊？
对。
好啦，好吧，我个人建议跳舞嘛就免了。好了，你看。
他喜欢听音乐，他要他跳舞了，他就喜欢听音乐。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跳舞你让他去跳吧，以后别来找我了。好了，再见了。
啊啊，好好好，嗯，感恩师傅，那个他们自己让他们自己背，师傅再见。
再见。
感恩师傅，一定听师傅。
再见啊。
谢谢您的面子。
记住了，有莲花死不了。但是要保护莲花不要掉下来，听得懂吗？
您师傅也开示过，他是学画画的，就是包括画花鸟啊、人物啊，都是容易招灵性。但是他又选专业，他是选那个花鸟还好啊，还是选人物好？你像这种，
选花鸟也比选人物好。
哦，
人物的话很容易灵性上升，花鸟的话，
哦，
这种就是上升也是花花鸟鸟的。
哦，
你说哪个更，
谢谢，
就算那个鸟里面有个小灵性，你念七遍往生咒它就跑了。你如果画了一个人，人上山灵性好了，四十九张小房子都不一定跑掉。
啊，我想叫你看一下一个八六年属蛇的。
八六年属蛇的呀。
啊，是男。
是你呀。
啊，我儿子。
啊，八六年属蛇的。想看什么？
对，你看看他身体，他身体不太多好。你看他肠胃不太多好，他的肩也是疼的。你
看
有没有灵性？
看到他整个这条蛇游在一条污水里面。
啊、哦。
污水听得懂吗？
污水哈、
啊。污水就是不干净的水呀、
啊。不干净的水是吧？
哎，污水。
哎。
听不懂啊？
啊，你给我说他怎么弄啊？有没有灵性了？
第一，运程很不好，
啊、
运程不好。
运程。
第二，这条蛇、
啊、
现在受人家的控制。
受人家的控制。
啊。听得懂吗？
啊。
脑子不清楚。
脑子不清楚。
嗯。
啊啊，
听得懂吗？
运程受人家的控制，
嗯，然后这条蛇现在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就是包括胃不好，肠胃蠕动，
对对对，
肠胃蠕动不好，还有
对对对对，
还有我可以告诉你，还有就是泌尿系统也不好，嗯，
泌尿系统也不好，
肾脏也不好。
肾脏。
腰子啊。
腰啊、哦、对，他的腰号疼。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对对对，是。
还有。
他身体很不好啊。
还有，我告诉你，他还有一个问题，
啊、
就是在他的背上、
啊、
背部啊。
背上。
啊。
他的背。
背呀、啊，背呀、
啊啊，
经常酸痛啊。
是啊是啊，他的背成天就是不舒服。
啊，我告诉你。
疼，他都说他不舒服。
这么多的业障全部趴在他的身上，都是业障。
啊，他都是在业障是吧？
业障你要给他念礼佛的。
礼佛啊，礼佛念多少？
每天念五遍。
每天念五遍。
然后你才能慢慢把他化点小房子。
啊，小房子，小房子干多给他送是怎么办？
小房子给他念、
啊、
先念十七章。
十七章按波是吧？
对，然后呢接下来念五十三章。
五十三章。
啊，会好很多。
一次给他念五十三章，下一次是吧？
啊，就是一波啊，你哪念得了那么多啊。
啊，一波一波总共念五十三章就行了、
啊、
是吧？
还有你这儿子现在结婚了没有啊？几岁啊？
没有，今啊还没有，今年25岁了的。
25岁，我看看啊。
还没有谈恋爱呢。
没谈恋爱了，坏就坏在没谈恋爱，在网上谈恋爱了。
没有没有。
哎呀，在网上看那种女人照片呢、啊、我讲话你都听不懂啊。
啊。
听得懂吗？
啊、哦，他在网上看女人，就是也算谈恋爱了，是吧？
不是谈恋爱，我就是，哎，我就是意思讲给你听，在网上看女人看的太多了。
哦，是这哈、啊，那个卢台长，他就是搞那个什么美术的，叫什么那个？
看见了，搞美术的。
哎。
哎，
对对，他就是画那小人的，就是这，他是那个艺术的。
哎、好了，现在知道了吧、
啊？
我告诉你，哎，他不在你身边是吧？
他在我身边，他现在放假了，他上了研究生，正在上学，他放假了现在。
你叫他一定要，一定不能看得太多， 钻进去的话，他会慢慢的、慢慢的脑子会越来越糊涂的。
哦。
而且叫他、叫他回，经常就是在设计当中要回到现实中。
哦。
哎，我这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你的小孩子不能叫他不能沉迷的，沉迷一个事情，他会一直迷进去的。
哦，
听得懂吗？
他的肠胃，他成天就是拉肚子、背疼、肩疼，你说的都对。
啊，我就告诉你。
我现在叫他卢太长，我现在让他一个在念这个心灵法门，
啊、
7月1号开始念的。
啊，你叫他要念。他不念的话，他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所以实际上他在读书，实际上他读得很累，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是。
啊，对对对，我可以告诉你，他要是不自己好好的念经的话，他会一直很累的。
哦。
哎，我看他，我看他脑子里一直有个女人呢。
哦，那怎么样？给他送送小房子念念。
要给他念，念17章。不把她送掉的话不行的，那个女人有点像这种很漂亮的那种古代女人。
哦。
嗯。
你跟她说说吧，我儿子在这，你跟她说一下好吧，卢太长。
喂，卢太长你好。
你好。嗯。
啊，你好，刚才我妈妈说的就是我，就是。
我知道，小弟你自己要听台长的话的，因为有时候网上有些东西不是太健康，东西你别钻进去。
嗯，好的，
听得懂吗？因为你这样的话，你以后找女朋友都麻烦，而且会把你的缘分弄掉，明白了吗？嗯，
好的，好的。
还有
回到现实当中来。
对，经常回到现实当中，而且呢，有时候呢，画这个东西抽象的东西不要乱想，画图啊。
好的。
如果你画那些抽象的东西，非常容易灵性上升的。
哦。好的，
好吧，啊，还有脑子里不要去乱想，因为想的越多，你的思维上越紊乱，紊乱的话你就慢慢会糊涂，啊，整天觉得是睡不好觉，睡不好觉，
是的，你说的对，
啊，睡眠非常不好，你听得懂吗？
是，我明白，这一阵子我也有点做梦，前一阵子我确实也发现自己想的太多，结果脑子里面就是乱的，而且我知道自己乱，但是我却出不来。
啊，出不来呀，就是这样的呀，知道自己有毛病出不来，实际上就是你已经被他转，人家说转圈一样转进去了，明白吗？
嗯，是的。
被他磨进去了，迷进去了，所以这种东西都要学会转的，你不靠菩萨的力量，靠人自己转，转不进去，转不出来的人都是进医院的，听不懂啊？
好的，我明白了。
美术家有很多都变成神经病，你不知道啊？
啊，这个是知道的。
啊，你看看，就连音乐家都很容易变神经病啊！你看很多很多指挥家到后来脑子都坏掉，为什么？他完全沉进去了。你看他指挥的时候像发疯一样的，包括弹钢琴也是这样啊。
对对对。
明白了吗？要迷进去的。
明白了。
所以有些时候要回到现实当中。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但是靠自己的力量很难，你就靠念经，你不停的念心经，念大悲咒，菩萨就会保佑你。小弟明白了吗？
好的，我明白了。
你长得也不难看，你不要着急啊，明白吗？
好的。
啊，而且现在的
那方面的事是吧？
啊，现在这些女孩子，现在女孩子也不靠谱，你要找个终身伴侣，又不是找个随随便便谈谈恋爱的，听不懂啊？
好的，
啊，好吗？现实一点啊！好了好了。
灵性啊？
灵性倒没有。你有没有做梦做到过哪吒之类的小孩啊？
哪吒之类的小孩？
就是比方说那个比较大的，像5、6岁的这种孩子啊，或者7、8岁的。
我女儿前几天幼儿园表演哪吒，我让她表演哪吒，梦回。
所以
每天会让
他
穿着哪吒的衣服。
你看到，你看到了吗？我告诉你，你们家里啊，你们家里有个假哪吒。嗯。
哦，是这样。
所以经常在你身上，你会就是他很喜欢，但是他穿着假哪吒的衣服在这么弄啊弄啊，你就已经发过2次脾气了，不开心跟他。
对，那是不是会有灵性会上去？
那当然了，他不是正讹诈嘛，就其他灵性会来的。你要求观世音菩萨在佛台前面要求的呀，我女儿今这两天在扮演讹诈，请讹诈菩萨能够原谅啊，能够多多的给他加持，那么反而变坏事变好事了。如果你不讲，你在下面那么弄啊弄啊嘛，好了，等于没有
挂号。肚子里心里这样说，求罗大菩萨加持，然后让他表演的更顺利。
不行啊，
这样也行吗？
求的要磕头的，要磕头的。
要佛台前求的是吧？
那当然了。
哦，那明白了。
好了。
那就是我那个，因为我是离异的，但是那个孩子的奶奶就是婆婆，他们就是他自己喜欢穿旗袍的，老是给我女儿就是买旗袍。那这种小朋友穿这样古代的旗袍，是不是也不太好？
那当然不好了，几岁啊他？
那
惹事啊，穿旗袍惹事啊，不要开玩笑。
也是的是
吧？这么小的小女孩，不单单是
古代的，对对，她穿幼儿园，
你不上对呀、啊？幼儿园你穿旗袍，人家不要笑的。很多男孩子也跑过来拉拉弄弄了，你不是给自己惹事啊？这爸爸妈妈也，这爸爸这爷爷奶奶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对，因为我们离异了，他不听我的，他们都不会听我的，那我反正就不让他穿。
不要让他穿了，开什么玩笑？这个边上开叉开的这么高，一个小女孩，你不是给人家孩子找麻烦吗？这样都不懂啊！现在这个现在这些小孩子就，不谈了，你自己好好的给他念经。
我给他念的，然后他自己每天有功课念的，他上次有念经给师傅白凤师傅听过的。
嗯。
有一次打通。
好啊。
那师傅，我身上业障百分之多少？
这几年属什么呢？没有时间。
82年狗，业障和颜色。
27。白狗。
啊，白狗啊！我怪不得我一直穿黑色的不太好。
对呀、看黑色太暗了嘛，就倒霉了呀。你是白狗的话，你要穿白的衣服的呀。好了。
因为我喜欢黑色显瘦。那我知道。
你继续穿吧。
那师傅问一下，就是如果一直念那个礼佛的话，是不是业障激活了之后，业障的百分比也会上去的，是吧？
对。
那就是说要那个小房子要一直配合，就这样子。
对。
那我明白。
就是为了让孩子那个强健身体，更多的学习中华文化，那个可以参加少林功夫学习班吗？感恩师傅。
你要是不怕去摔呀、不怕被人家打，你去咯。强身健体的方法多得很呢，你也用不着练武啊。出来以后，万一跟老公吵起来，一拳打过去把他打死怎么办？听得懂吗？你让你儿子练个强身健体的武术班，以后儿子跟你吵起来一拳就过来了。你看看你们美国，对不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有枪。那个妈妈，我昨天晚上刚讲了个新闻，这孩子不好好读书，不肯去上课，他妈妈拿起来就一枪啊，把这孩子的肺都打穿了。喂，
听到，
谭
师傅，
好，听到。
这边不是很多学校就经常组织那个 camping 嘛，就是野营。想问师傅，这种活动，这种小孩子可以去参加吗？好不好啊？
可以，但是不时间没有办法，因为你也不能跟学校里脱离呀、
就是可能去的时候就多练大悲咒，是不是？
一定要。
因为我听那个很多广播里面有些小孩子去参加 camping 以后回来以后，然后好像就人就不舒服了。对，有些人就还就是好像忧郁症一样的了。
气场不好。
就是也就是说不参加的话尽量不去参加，如果实在不行就晚上的时候外面多练大悲咒，是不是？
对。
小孩子学习游泳，像很多人呢也会去海里面游泳，就有的时候会出现耳朵进水的情况。那导致部分听力呢，就是受到影响。请问师傅，这个是运动本身的一个特性吗？在玄学上有没有什么说法啊？感恩师傅。
要看的呀，这个人缺水吗？去游泳呀，不缺水你去游泳吗？水太多了吗？你就会有很多麻烦出现了呀。
啊，那这个是
过去有个案例，那个人对不对啊？那个人有个案例、
嗯、
啊，比方说啊，这个人在住在山上的啊，他又不缺木，
嗯、
木多的不得了啊、
嗯，
结果多过头了，好了，终于一天被老虎吃掉了，就这样啊。
啊，那这个就是有没有和就是一些灵性比较多，跟这有关系吗？
水里游泳池里有什么大灵性的？没有什么大灵性的，小灵性有的呀。你要到海里
去，那在海里呢？
海里面当然不能去的啦。
嗯，
我从来不主张的。
那很多人有这种，哦，好，
有这种爱好，还有爱好打麻将，还有爱好赌博、
嗯，
还有爱好吸毒，你去啊，爱好。嗯。
感恩我。因为有这些运动现在不是比较那个流行吗？
流行的东西多呢。流行，小青年还流行吸毒呢，去啊！我跟你说了，有些运动是好的，但是也要看的、
嗯。
你游泳池里游泳我不反对，
啊、
你一些运动你游到海里去了，上次那个人被人家鲨鱼把脚都咬断了。你说叫爸爸妈妈怎么放心啊？
对啊，
你看澳大利亚海滩一年要是咬死多少人呢、啊、但是照样他们去。
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因为网络科技发达，一些年轻人会用网络来认识朋友结交对象，请问师傅这种方式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学佛人是不是可以通过网络来结交对象呢？就是没有结婚的需要注意什么呢？师傅，
我只能跟你讲一句话，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字。网络给人开阔眼界，增加知识，但是网络也是害了很多年轻人。看看有多少网络犯罪，看看有多少人犯强奸犯，就是在网络上看了太多的色情的画片，所以他们跑出去憋不住了，出去强奸人家了，最后锒铛入狱。你想想看，世界上任何东西它都有利弊的。明白了吗？
对，
给你一把刀，你可以切菜，可以做菜，
嗯，
做得很好。但是很多人拿去砍人，都一样道理啊。
是啊，师傅，您曾经说过，就是说是用网络弘法，是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给我们非常好的东西，就是用网络弘法，岂不是功德无量？真是把这个网络利用起来。
对啊，人也是这样啊，给你做人。啊，不是菩萨慈悲吗？让你好好一世修成，但是不修去做坏事，你怎么讲啊？不一样道理啊。
是的，哎，是、嗯、师傅，你看我们那边，我回家那边，我们那边有一个网吧，哎呦，网吧它不是外面是一个玻璃嘛，全部看，全部都能看到。哎呦，我一看，全是打游戏的，打网络游戏的，
啊、
哎呀，真的是太可怕了，
害死人了。而且这个时间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没了。
嗯，师傅，下一个问题就关于小学佛的小孩子看动画片问题。就是他们看，有些看一些就是那种打打杀杀的动画片，晚上小孩子就梦到了，是不是这样就招惹到那种动画片里的灵性了呢？
对，就是的，进入你的梦里了，那还不招惹到了、
嗯、
进入你的生活了呀。嗯，
哦，那师傅，有一个朋友说他想念一个人，晚上就梦到那个人了，他这种是什么？
这种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
也有所梦
啊、这个只是你白天想的这个人的印象映入你的眼帘，进入你的脑海啊，进入你的意识当中，然后进入你的八十天中。那你到了晚上的时候，如果这个刺激对你的心脏造成一定的刺激，那你就会有一种反弹，这个反弹就反弹在你的梦里了呀，叫反射呀，反射 infection。
那师傅，那这与这种很小师傅晚上就梦到师傅了，这种是怎么样呢？这种
有两种，梦见师傅嘛就不一样了，有的人不想晚上都、
嗯、
师傅都到他梦里来救助他，这个是很正常的、
嗯、
如果你想的话，师傅来的话，那肯定有加持啊、哦，这是真的。
是的
啊，就这么简单。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啊，我现在他现在很苦了，他说我做梦做到师父啊，师父梦中一出现，哎呀师父来了，哎呀师父来了，师父一定会帮弟子的啊，我想这个事情一定会有方法了，虽然现在很苦， 肯定会有解决方法了，因为师父来帮我了。你说说看，从他自己本身自己升起自信心，他对这件事情充满信心的话，你说是不是对他解决这个问题增加的能量了？
是的，是的。
好了，就这个道理。
哎，就是师傅，就是有的同修遇到困难了，哎呀，心情也不好，突然就梦到师傅了，晚上好了，这个事就很顺利的解决了，是这样，师傅。
对呀，对呀，啊，就是这样，那有道理，怎么会没道理啊？嗯，
是是是，嗯，那师傅，你看小孩子是不是适合就看那种就是这种聪明的一休啊，像机器猫这种动画片啊，是这种可以吗？
可以啊，聪明的一休多好啊，给他看了孩子又能进步又能，这就为什么动画片有时候能够吸引人，就这个道理啊。嗯
嗯嗯嗯，那机器猫呢师傅？
你觉得呢？
不好。
对呀、啊、有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机器猫 用猫来艺人手法，这孩子看了也就是玩玩娱乐性的，对不对啊？你看这些很多小孩子看了这些东西之后就学猫叫，脸上画三个猫，就是三根胡子，这里三根那个三根，在家里弄来弄去，还有好像很有智慧，那不是动物智慧了吗？你一修不就是就是法师智慧啊？
是的是的是的，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您在6月24号做了一个重要的开示，您是这样说：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网络上灵性现在多得不得了，这是师父提醒你们的，你们去看好了，你去看为什么人家说看网络看到后来会着魔啊，上面都是色魔啊，你说有什么好看的，真的人整天看着看肮脏的东西，对不对啊？师父您再开示一下吧，现在网络这种灵性这种什么
那我就讲一点网络游戏啊、这个开机关枪啦，这个打仗啦，就这么打了，你对不对啊？啊，一打轰一下，你想想就好了，这很多孩子不就生病了吗？嗯，这是一个。那么看网络看美女，对不对啊？那么你去看了，你看了之后，你思维当中正能量都跑光了。都是一些下流的东西呢，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几个男人去那个猥亵那个猪，就弄头欺负一头母猪。
哎呀，
不知道在哪个国家里边被人家判刑了。你想想看，现在人不但骚扰自己的啊异性，还要骚扰那个。这个畜生的异性，你说说看，现在的人已经肮脏到什么程度？吃的是猪吃过的这个食物，为什么猪吃糠，吃那些肮脏的饲料？它长出来的肉，你吃下去，你身上不也长这种东西吗？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现在的人已经不能再看这些东西了。你只要一看见进，一点进去，你欲罢不能，你受不了，因为他用各种最好的语词。来吸引你来看，所以最好的方法你就是说不要去看、
不要去看，
因为在末法时期、你不要去考验你的意志，因为人有七情六欲是很难克制，但是最好的方法你就是不要去接触它、你不接触它就不会有这个事情，你接触了你就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来防范了，那很多人的意志力不够，那你就防范不了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这样、
人家说常在河边走哪里不湿鞋，那就只要不在河边走了不就行了吗、
你比方说你说你不看不生烦恼，越看越生烦恼、所以孔老夫子说的非礼勿听，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对不对啊？非礼勿动。
对，
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叫你不要，不应该没有礼貌的东西你就不要去看。我问你，那个网上那些东西有礼貌不啦？穿的那个样子，教你那些做的畜生事情，那你在农村你就去看看那些动物好了， 这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你自己想想看呢，脱了精光光多恶心啊！你现在走得出去吧？你自己想一想，你这种东西不是人的，只有动物才不穿衣服的。人遮羞遮羞，这就遮羞，就是人身上有这个非常不应该，就是这个暴露的地方，你必须要遮起来，对不对呀？
嗯嗯。
啊，遮羞布人家还弄一块呢。现在这能漏的都漏了，这些东西都是不健康的东西啊，都是让人啊腐败，让人贪污啊，贪心啊，对吧？照到里边真的不可自拔，你就完了，救不出来的。我们心灵法门现在救了多少人呢？邪淫他们都一个个改好了，很多人的手淫全改掉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其实这个也没什么难为情，因为人在这个社会当中五欲六尘，他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习气，但是我们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对的啊，什么叫出离。修心就是改掉自己身上的坏习惯，他改了嘛就好了嘛，对不对啊？
嗯嗯，对对对对对。
那小时候还尿床呢，你长大了怎么不尿了？那问题就是因为你大了，你懂事情了，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那师傅，那末法时期为什么这个色魔特别厉害啊？师傅，
很多啊，你去看看，连佛陀那个时候在修行的时候，还有色魔在骚扰他呢，对不对啊？
哎呀，
啊，你都看的，要破坏他的法力啊。你要知道，一个人只要一碰到这种色的东西，马上人混混叨叨的，话讲不清楚，思维不清楚，就是碰到色魔了呀，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这么厉害呢？那么就知道了，现在物欲横流啊。因为用色的话最能赚钱了嘛，啊，你现在看看，你现在看看什么最能赚钱了？色情行业赚钱很厉害的，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为了钱嘛，为了利益嘛，所以什么都肯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心这么散乱和欲望横流啊，就是对不对啊？
对对对，
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末法时期它是五浊恶世，五浊啊，
五浊
啊，五种浊，这种浊已经是哎已经一塌糊涂了，已经明白了吗？
之前还有一次台长看杜真说一个人身上有灵性是蓝精灵，那么这个以前算是动画片，这个也是真的、啊、
蓝精灵什么叫动画片？是真的有这种精灵的呀，就是鬼精灵啊。
那么像蓝精灵啊、变形金刚啊、奥特曼啊、什么哈利波特、阿凡达、
啊、你以为他造得出来的 哈利波特啊，像这种蓝精灵啊，像这种在那个奥特曼啊，像这种金刚啊，全部都是阿修罗道的呀，
在灵性世界里面真实存在。
当然了，你开玩笑的，变形金刚你看见过金刚菩萨不啦？把自己手可以啪一弯弯过来，啪一伸出去把人家抓住。
哦，
你看看杨戬那个三只眼的杨戬哮天犬，你看看他的东西啪飞出去，不就把人家抓住了吗？
哎，这些本来以为都是动画片科幻片，那么看这些动画片或者打网络游戏，像什么魔兽世界，这些也会招惹灵性吗？
会的呀。所以小孩子为什么打游戏打到后来变成自闭症了啦？就这么道理啊！
包括看那个已经死掉的那个亡人的电影，是不是也会这么唱片？
绝对不能看！你比方说，你我有一次
同时在一个电影院里面看，那这个灵性他来找谁啊？
找谁啊？很简单，谁想他就找谁。
哦。
谁看进去了就找谁。电视连续剧很痛苦的，只要这个人看进去了，他鬼就来找他了。
那么这些灵性是不是都是唯心所造？你去想它，它就在；你不想它，它就不在，对吧？
唯心所造是指的你本人，但是事实上在阴曹地府，它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
卢台长，这是我女儿，卢台长，很惨啊！
哭不要哭了，
我这女儿啊，有六年的主啊。
我看看，
卢台长。
我看看，
弟弟，我女儿很惨啊，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眼睛很痛啊，经常叫痛啊。
九六年的猪是吧？
不是，九六年的，九六年的老鼠啊。
老鼠，我看看啊。
啊。
哎
呀，感恩了，感恩了，绝对。
哎呀，他惹鬼了，他在外面啊惹鬼了。
啊，怎样搞啊？
他到人家，他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路过人家坟堆啊，他讲了什么话， 或者呢就是说人家家里死人，或者是网上一些阴气造成他现在
困难。晚上他经常上网上看那个看过那个鬼电影、
哎、
鬼电影哦。
哎呀，神经病啊，你这个一看嘛鬼就上来了呀。
啊，他的眼睛啊，叫痛啊，有中风啊，连多了，好到大学了不行啊，办不到学啊，现在。
你现在
怎样找啊？救救我女儿啊！
救救你女儿，你帮她念经啊！你不念经有什么用啊？
她念了，她念了，我要念，她也念了。
你叫她不要，不许再看鬼故事了。
不，没有看的，现在电视、电脑都不行啊，看不到啊。
什么叫看不到？电视、电脑里边什么都有，还看不到呢？
妈呀，他的眼睛不能看电视，电话、电视什么都不行啊，看不到啊。
现在我看到一个男的鬼在他身上啊。
啊，尽量救他。
颧骨很高，你现在给他，
啊、
你颧骨很高。
嗯。
颧骨很高的一个男的，瘦瘦的。
啊。
眼睛爆出来的，很吓人的。
好，
这个男的在他身上，你要给他这个男的至少念78张小房子啊。
他现在200多了。
200多还要念。
啊，念多久？
还要念78张，听不懂啊？
啊，是啊，你妹，他做功课这怎样做？
你现在叫他好好的每天念小房子，然后念礼佛大忏悔文，要念3遍。
5遍了，
嗯，可以了，叫他签。我告诉你，他的眼睛，我刚刚给他看了图腾，没问题的，可以恢复的。嗯。
啊。
但是视力，但是视力会比原来差很多。你要叫他点眼药水，他的眼睛视网膜有问题，视网膜啊。啊，里面视网膜里面有破裂，而且呢，看东西模糊，主要是外面的外界这个球啊有破损，这个眼。
哎呀，看十多个医生啦，十多个专门的医生，说话他没事啊，很惨呐、啊。
我就跟你说，都说他没事，但是为什么看不见？就是我刚才讲的鬼在身上，听得懂了不啦？
啊，是。
好了，
加持一下他。
我加持。
反了的。
叫他好好念经啊！我加持没有。
他的喉咙为什么一排都叫痛不好呢？
我告诉你啊，鬼在身上没个地方好的。
啊！
你的女儿，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不但这个不好，肚子还痛，而且还正常的生理期还不正常，听得懂了吗？
是，
对，
我晚上啊，我晚上都有鬼搞啊，他也搞啊。
好了，晚上都有鬼搞了，
我就是啊、
还不相信啊？还不懂啊？
我是。
我记。
家里有没有鬼呢？
有啊。
是不是很多啊？
两个，隔楼上一个。
啊。
听不懂、
啊。哎呀，经常有响啊。
经常有响，咣咣咣响啊！想了很厉害
啊，我以为楼上啊，多少张啊，这个
多少张了？我告诉你，他想起来是动一下，
啊，
听不懂啊？
是，
过一会儿动一下，我告诉你。
哎呀，是啊，我以为楼上装修一样啊。
哎呀，装修了，半夜三更
钟。哎呀，
鬼装修了。
我6月份我就带女儿去看你的法会来呀、
啊。
啊。我不知道啊，我知道了，他一回来就念经了。
很好，
他
我可以告诉你，他要是不念经的话，他今天活都活不到现在了。
哎呀，我谢谢你的法门啊，真的，如来长，你要提一下他顶着好了，很惨的，他考到大学了，不能上学，现在都
我告诉你了，你赶快了，我告诉你，这个已经是好的了，我告诉你，有些人呢都不能出门，有的人整个就废学了。所以我告诉你、
哎、
你赶紧给他念了、赶快给他念经了，好了。
啊，这里呢？这里有多要多少啊？
74张。
哦，他70多。
74张，他就是看鬼看回来的。我现在跟你毛病都找到了。
哦，
明白了吗？
是。
好了。
我呢？台长，看吧，我了。我65年的蛇。
好了，你除了就是打胎过一次， 你的小孩子。
哎哎，我念了，我念了，但应该我看到小孩了。
你看到小孩？
十多张。
对呀、啊，看到小孩，小孩没走啊，你看到。
哎呀，没走啊。
赶快再念，再念27章就可以了。
哦，谢谢，哎呀，我一位走了，我现在上升了，我红布抱起来，我以为。可以啦，50多张啊！
没走啊，哎，好了。
啊，你嫁给我女儿了，也给打。
好了。
那这样行不行啊？那回我行不行再读书啊？
现在暂时眼睛看不见，就读也没有用啊！你现在等他眼睛好一点，还能再读的，没问题的。好了。
我去，哎，为什么那个医生不行呢？
我就告诉你。
让他没事呢。
我就告诉你，因为从。鬼在他身上的时候，可以把他眼睛遮起来。医生查的。
哎呀，他们是有东西啊！但是13年一个12月，他是说有东西啊，东西进去他眼睛啊。
知道了。
有冷风啊。
知道了。
很惨啊，真的。谢谢卢台长啊，你的法门真救了很多人的、啊、感恩呐、
啊。好了，再见。
你坚持我女儿了。
好了，再见了啊。
啊，
好，
坚持我们了。
好，再见啊。
给是不是给他听行不行啊？坚持一下。
可以了。
台长好。
你以后你听不听？你听不听台长话？
听。
谁叫你看鬼故事的？
我当时不相信啊，我
不
知道真的有啊。
不相信真的有的，会没有的。你以后要开始要念礼佛大忏悔文，而且绝对不能再看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会看到你身上来的，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你要好好听话的，否则你就会变瞎子了。听得懂啊？
嗯。
你现在的眼睛还能看得见的。明白了吗？
是麻痹了，感恩读台长。
好了，
嗯，
你现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台长在跟你讲的话，跟你加持的话，你现在身上热不热啊？
嗯，不知道了，嗯。
背上热不热啊？你妈妈都热了，你都不热。
我不知道了。
好了，好好念经吧，哎。
嗯，
像这种不知道的，最好不要加持，否则伤台长的。好了，再见了。
嗯，感恩。
看看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来了，喂，你好。
喂，
你好。
啊，台长，麻烦您看一下我身上业障还有多少？81年的鸡。
81年的鸡。29。
哦，那比上次多了一点了。
啊。
啊，那看我身上还有没有灵性？
几年的？
81年的鸡。
还有一个黑灵性。在你的手的手臂上。
哦，大概有几张小房子？
你是不是手臂有没有什么扭伤啊，或者抽筋啊，或者腰这个肩膀这里酸痛啊？
嗯，没有，就是盘腿的时候感觉腿有点酸。
你特别当心吧，你的手会受伤的。
最近是吧？
啊，
就是这个灵性要搞我。
对啊，黑的。
需要几张小房子化解？
你不弄了，我告诉你，21天之内，你保证手受伤，
哦，你有几张小方子化解的？
啊，我看一下啊，先给他49张。
哦，你看看，然后呢？
如果他在梦中给你显化，如果是比较善良的显化，不是噩梦，那你就不要再念了。如果不是善良的显化，他还追着你要，或者你逃梦中，那你再给他36张。
好的。我就是睡觉的时候晚上会感觉胸口有点咚咚咚，是不是那个灵性在搞我的胸口啊？
对呀、
啊，也是刚才那个。
就是那个。
哦。
哎呦。
好的。
等等啊，他是尾巴敲你的胸，他有尾巴。
啊，他尾巴，他。嗯。他是什么灵性啊？动物啊？
像个动物，嗯。
之前没灵性的，你看我，那我是怎么招惹他了？
你有没有到什么参观过博物馆啦？
没有。
看过什么恐龙不啦？这网上？
我这个看过。
好了。
啊。
像一个短恐龙一样的。
好的。
它的尾巴在敲你的心脏，而且它的两个、它的两个爪子还在拉你头皮。
哦，对，确实头皮比较痒。
啊，
它怎么这么厉害、
啊？就是啊，你不要去惹呀。你就是晚上天黑的时候，你脑子里想，哎呀，不要碰到鬼，不要碰到鬼。你只要想到他，他就来找你麻烦了。
好的，好的，那我会给你给他。
在怀我的女儿的时候，我梦到了，我清晰的记得，我梦到了一朵荷花，一朵含苞未放的荷花。这个有没有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说明你女儿的来历很好。好了。
哦，好的，现在遇到了比较多的麻烦。也比较多的麻烦。前一阵子，因为总我都接触心灵法门有一年了，您放心，我真的我很感谢观世音菩萨将您安排在我们这个时代，您是我灵魂的再生父母，我一定会坚定的学佛念经，并且自度度人的，这一点请你非常的放心。那么我的孩子已经早期就是清明节前后有非常明显的表现，有情绪障碍和忧郁症。那么呢，我已经照着心灵法门的做了一些，现在他总是迷恋这个哆啦 A 梦之类的那种那种电视连续剧，还有他天生就很会画那种画那一种就是动漫里面的那种人头，他画得很好，他随手一画就画得很好。那么你能教我怎么做吗？好不容易把他终于没有休学等等，这个发生了很多事，因为时间紧我就没办法跟您讲，但是我已经在做，坚定的在做照着心灵法门的在救。那么现在他好，而且一直没有休学，都跟着，而且考试成绩也都基本上跟得上。那么现在就是您教我，我念姐姐咒的时候不是要念解除，那我应该怎么样说呢？祈求解除和什么的冤结，我太不想他看那个动漫了。
你再讲，你再讲呀！你不要你不要讲，你不要打电话给我，你自己跟自己讲就可以了。你不让我讲，你就一个人慢慢讲吧。
对不起。那我
一辈子一辈子害死你的就是自以为是，你就觉得你太会讲了，你什么都懂啊。
好，
你好好改改你的毛病了。
这个毛病。
你的女儿就是被你这么弄坏掉的。少讲话了，
我都听。
以后跟我少讲话，多听。有毛病啊你！我可以告诉你，学佛的人首先要听人家话，先听人家讲，要好好的接受人家的意见。你女儿啊，我告诉你，你女儿是因为是荷花上来，就是下面荷仙，是下面的荷的仙，听得懂吗？不是天上的仙，天上是莲花下来，人间是荷花，所以他会画下面的东西，因为他下面有很多朋友，他看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没有文化，很可怕，整天呱呱呱呱呱呱。我问你，哪一个有文化的人会像你这么讲话的？少讲话。
哦，好的，我改。我一定改。
你连这个都少讲，改了，嘴巴里说改的人不一定改得掉，很多人听进去了，嘴巴不讲，马上就改了，改毛病了，真的。而且自己要知道，自己这么多年了，给孩子造成了什么影响，跟老公也是这么呱呱呱搞，孩子会听你的话的，孩子会听你的，你整天这么讲，孩子面前你有威信的。听得懂吗？
好，你教我怎么做啊？我做。
你做了，你每天给台长帮台长那个白话佛法好好看一天。你看叫他讲他不讲。
好。
哎。
刚才这个电话的声音又非常小。我在给孩子念解，我也是经常的看，我就学着呢。那我念姐姐咒的时候应该要解除和什么什么的冤结？
你自己好好念吧，好吧，念给女儿的冤结就可以了。 给女儿某某某的冤结就可以了，好吧？经常打电话到9283275来问我们秘书处吧。你这些问题太简单了，明白了吗？好好的改毛病，话不要太多，真的。哎，会叫的鸟，
我不应该改。
会叫的鸟飞不远的，听不懂啊？
好，嗯。
好了好了。
哎，孩子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不停的念，明白了吗？不要停，念到他好为止。
这个孩子他的荷花的这个事情，嗯，这个孩子好好培养是可以的吧？他很有佛缘。
你都知道还问我干嘛？你都知道还不要，不就不要问我了？你就自己好好的培养他，好好给他念经，多念礼佛，自己多念礼佛，不要弄得嘞，女人不像女人的呱呱呱呱呱呱。你看，我可以告诉你，讲的人家听众都会烦你的啦，听得懂了吗？讲话如果讲的太多不被人家接受的话，还不如不讲呢。讲出来的话就让人家听得进，听不进的话就叫废话，听得懂了吗？
嗯，
好好学佛啦！我告诉你，学佛就是一种人生的艺术。你都不会做人的话，你一定学不好佛。学佛的人一定会懂得做人的，听得懂吗？
好，嗯，
好了，
卢台长，您今天这样批评我，您是不是感觉到我的这种气场非常的不好？是的，好。我明白了，我会更加抓紧努力的改。嗯，好，时间，我看您是好。
你叫我
还能问一个问题吗？
你叫我无语了，不开智慧，好好念心经吧。好了。
啊，我懂了啊，我
师傅。
你好。
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你辛苦了。
啊、
师傅、
嗯，
有一个佛友想问一下，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他就是一个儿子呢，就是一定要养一个宠物狗，你知道吧？
啊。嗯、
然后呢，他呢就是不让他养。
啊。
你说那咋办？这样子。
一个宠物狗，养宠物狗的话嘛，就是它有自己的爱好，这个爱好呢不一定是好，但是呢还是要经常跟他讲 啊要经常跟他讲。
对，他儿子呢又不许佛，他是弟子了，然后呢他就是那个一定要一直跟他母亲说了50来次了，你知道吗？
是吧？
那他问我，那我说你，那你就随缘，他很不开心了，你不养的话。
那我告诉你，人总有不开心的事情。小时候爸爸妈妈叫我们不要做一些事情，我们小时候不理解，你也会跟爸爸妈妈不开心，但是你大起来你就知道了。
对啊，
就像师父现在叫你们守戒，很多人也不开心啊，我不能讲话啊，我不能做这个动作啊，你等到大起来你做菩萨了你就知道了，师父讲的对不对？
对
不对啊？
师傅啊，那就随缘我。
好。
老师，第二个问题是，同修的孩子去动物园回来之后脾气就不好，就不好好睡觉。请问师傅，是不是动物园的气场不好，太小的孩子不宜去呢？
那当然了，动物园嘛是畜生道，这还不懂啊？走进去第一臭，对不对啊？
对。
第二，动物里面到处是动物，到处是动物，它的气场当然不好了。因为动物比人多呀，这还不明白啊？
哦，对的，对的。
哦，对对 对, 对。
那请问师傅，那个小孩子几岁以上适合去动物园呢？
至少8岁呀。
8岁。
啊。
好的。
一般的，过去有一个小孩子3岁，跟着妈妈到动物园去跑丢了，结果后来把他找到之后，这孩子就有点失常了。人家医生们说他是被吓的，实际上嘛就是后来做出来样子就像猴子的样子了呀。
灵性上升了。
啊，对啦，那猴子死掉了，他要找替身的呀。
哦，那畜生死了之后还能上人的身？
那当然了，
人做替身啊。
那当然了，因为他这个畜生，他上辈子说不定也是个人呢。人跟畜生不就差一个道吗？现在的人形畜生是不就跟畜生一样啊？
是的。
你看看现在这种人脸都不要的，对不对啊？
嗯，
你看看不是跟动物一样的啊？你看看那些桃色新闻就知道了，他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了？
那这些人是不是很多都是畜生投胎的，师傅？
不一定，因为当一个人投胎之后，他沉迷了这些色情的东西，不穿衣服不是跟动物一样了？他沉迷了，听得懂吗？
哦、
他找不到方向了。
嗯，
你就是菩萨来到人间，你迷失方向你也回不去啊，你就变成人了，下辈子啊，明白了吗？那么一般的人，比方说根基很浅的，他到人间他沉迷这些啊财色酒气啊，对不对啊？好了，很难回去了。
师父，是不是只要沉迷其中一种就很难回去了？
嗯，对呀、啊、沉迷一种就不行了。你比方说赌博，对不对啊？啊，因为凡是带有刺激的东西，都是让你造业的。赌博有刺激有瘾的，对不对啊？啊，男女这种事情也有瘾的，对不对、啊？喝酒有瘾的，对不对啊？
嗯。
好了，这些东西
对的，
全部都回不去的，明白了吗？